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获得通过，是首个全球性反腐败的国际机制，也是唯一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反腐败法律文书。公约建立了一系列综合性的反腐败措施，目前获得了184个缔约国的批准。联合国纽约总部今天举行了一场高级别辩论，纪念公约通过15周年，并反思全球反腐行动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多位高级官员在发言中重申，公约作为加强预防和减轻腐败风险国际合作框架，需要得到全面执行，以结束腐败对发展议程的威胁。打击腐败对确保全球获得公平机会和促进投资，解决跨国有组织犯罪，防止利益集团对治理的不公平影响，维护公民权利和人权至关重要。请听张丽的报道。
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指出，可持续发展目标16要求减少腐败和贿赂，加强被盗资产的恢复和返还，并建立有效、包容和透明的机构。国际社会需要坚实的信任和问责机制来确保实现安全、和平、人权与发展议程。
Corruption robs funds from schools, hospitals, infrastructure.
腐败从学校、医院、基础设施和其他重要服务中攫取资金。由于腐败、人口贩运和贩运移民、非法资金流动和针对自然资源、武器、毒品和文化遗产的非法贸易，都将成为可能。它激化了冲突。当我们实现来之不易的和平时，腐败破坏了复苏的可能。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是具有腐蚀性的，在人们无法看到实现目标的途径时，将产生挫败感，并进一步滋生腐败。人们认为缺乏机会而产生的绝望也会促使他们大量移徙，以寻求更好的未来。年轻人缺乏机会的问题在腐败的社会中进一步加剧，这可能导致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愤世嫉俗的言行。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各级根除和消除腐败，并在信任缺失的地方重建信任。联合国的作用至关重要。联合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支持会员国打击腐败，从分享良好做法到支持国家反腐机构的能力。消除危地马拉国内有罪不法现象国际委员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
There are several ways the organization can support member states.
古特雷斯强调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代表了一种根本的认识，腐败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严重的犯罪行为。公约有助于打击洗钱，并阻止资金的非法流出，归还外资银行的被盗款项，它也是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。联大主席莱夏克表示，腐败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，无论贫富，它可能发生在各种类型的机构当中，它可以影响每个人。莱夏克对全球打击腐败的努力提出了三个关键点。
First, I want to get behind the terminology.
首先，我想说一些术语之外的内容。关于腐败，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。我们使用诸如透明度、规定、问责制和治理等词语，但是有时候他们还不足以展现现实。事实上，腐败可以破坏一切，遏制增长。简而言之，这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。今天的第二点，我将关注2030年议程与腐败之间的联系。可持续发展目标16明确涉及这个问题，旨在促进形成负责、公正和包容、具有强大法治的社会。其中第六个子目标要求我们大幅减少各种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，其他目标强化了这一点，例如解决非法资金流动和军火贸易问题。但实际上，腐败并不仅限于目标16，而是与整个2030议程相关联。如果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，就需要采取具体步骤，这将意味着对预算的配置，这将意味着筹集更多资金，这将意味着新的政策和新的立法，这将意味着创新的合作方式。但腐败可以阻止所有这一切。
莱夏克指出，第三点是思考未来的行动。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，大会呼吁采取行动处理腐败问题，并于2003年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，作为开展相关工作的基石。但是15年的经验显示，反腐败不是只靠政府就能够完成的，还需要新闻界、自营部门、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努力与参与。他们不仅可以监测腐败，还可以利用培训、宣传和技术赋予人们全能，反对腐败。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尤里·费多托夫表示，反腐败公约是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，以及联合国有关毒品的公约和全球反恐文书的重要的补充。同行审查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公约的执行。
In practice, the review mechanism has served as a powerful incentive.
在实践中，审查机制成为反腐败改革的强大动力。89%的国家通过了新法律或修改了现有法律。60%的国家表示，审查的进行改善了其体制结构，从而带来了更多国家层面的协调和对话。60%的国家也表示，由于参与这一机制，国际合作有所改善。
尤里·费多托夫指出，在这一机制下，去年瑞士向突尼斯返还了350万欧元。去年12月，瑞士与尼日利亚政府签署协议，返还3.21亿美元。展望未来，他敦促各国政府将重点放在以下两个领域采取行动。
Firstly, and the most importantly, support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.
首先，最重要的是给予支持和分担责任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，审查机制为保持公约的重要性和鼓励执行做出很多贡献。缔约国一再证实其作用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在努力动员各方对这一机制进行资助。我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其承诺，遵守时间期限，并提供必要的资金，以便我们能够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。其次，我们需要通过可靠的有关反腐败的数据，更好地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。根据公共部门人员的经验和对贿赂事件发生的计算，联合国大会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反腐指标，为这些指标提供数据的工具是可用的，但是很少有国家定期分享这些指标。我鼓励各国政府支持实施现有的指标框架，这将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得以量化，并且更加明显。
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主要涵盖五个方面：预防措施、定罪和执法、国际合作、资产的追回以及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。公约中提及了不同形式的腐败现象，例如影响力交易、滥用职权以及私营部门内的各种腐败行为。公约中还有一个关键组成部分，即资产的追回，这是许多国家关注的重点，因为他们想追回被指控或发现有腐败行为的前任领导等官员的财产。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，这进一步证明了公约具有全球性和广泛性的特点。张丽，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。